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。富商太太修炼九年精进不怠，净月口述同修整理。我是200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已59岁，大法给予我的太多太多，但从没写过修炼体会。和同修交流后，我意识到把自己修炼的感受写出来也是证实大法，同时也向师父交一份答卷。是啊，能在大法弟子的网站和全球同修交流，这是多么幸运的大好事啊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出。一，得大法，绝处逢生。我有一个备受人羡慕的家庭，丈夫在国外经商，后投资国内房地产，儿子在外国留学，我住别墅，穿名牌，家里有保姆打理。看上去我就是悠闲的享受着幸福生活的阔太太，谁能说我不幸福呢？仪表堂堂的丈夫写一手好书法，擅长收藏各国雕刻古董，事业有成，朋友云集，时常夜不归宿。每当看到他那些男男女女的各界朋友，我这个糟糠之妻心里很痛苦，很孤独，感到了家庭的危机。我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，沾火就着，夫妻总打仗，甚至动手摔东西。久而久之，身体也越来越差，胃病、贫血、失眠、三叉神经痛、结肠炎20多年，体重只有70多斤，睡觉靠吃药，结肠糜烂、充血溃疡，饭前要吃药，否则饭后就要腹泻。20多年不能吃凉的、硬的东西，水果都吃不了。好药吃尽不好使，后来就吃便宜的药，靠药维持着。每天浑身无力，经常躺着，备受这些慢性病的折磨，十分痛苦。因为家里新房子还没下来，暂时住在朋友家。邻居大姐是练法轮功的，她看我弱不经风的，就说：“你练法轮功吧。”我说：“行啊。”大姐给我拿来一本《转法轮》，教我练5套功法。那是2005年5月11日，我永远忘不了的日子。看大法书才2-3天，就不想吃药了，排便都是中药味儿。第5天，药全扔了，还能吃凉的了，太神奇了。20多年没吃雪糕和水果，我立马买了10个雪糕，全吃了，又买了草莓吃。更神奇的是，睡前不用吃药，头挨着枕头就着，睡得香甜过瘾。师傅给我净化鼻窦炎时更奇妙，外出吃饭，见客人时不流鼻涕，一回家就开始流。一次，我又脸肿了，丈夫硬要拉我去医院。我说：“你给我3天时间，3天不好再去医院。”好，3天不好，立刻上医院。于是，我1天看2讲，听1讲转法轮，其余的时间学后期讲法，增加1小时动工。浮肿的右脸每天消一点，3天就好利索了。丈夫笑了。一次，丈夫的朋友来了，看我有点咳嗽，就要给我买药。丈夫说：“不用，他不用吃药就会好。”丈夫也相信大法净化身体的奇效了。大概1年左右，我身体上所有的病都好了，心态也好了，吃啥啥香，体重也突破了100斤，丈夫那个乐呀。二，学法修心不懈怠。从得法那天起，我就如饥似渴地学法，越学越放不下，电视不看了，旅游不去了，把学法当成生活的主要内容。新房下来后，我搬进了这个偏僻离市区较远的新家，基本处于独修状态。有师在，有法在，还要什么呢？我充分利用可利用的时间，每天上午必学2讲大法。07年开始，每天学3讲，至今学了几百遍转法轮了，越看越爱看。下午晚上学新经文，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，我一连看了35遍。去年纽约法会讲法，我每天一遍，连看50多遍。学法时困魔上来，要么洗洗脸，要么站着看，要么发正念，绝不向困魔妥协。多年来每天坚持发15、6个正念，每天5套功法到位， 方方面面都不懈怠。以前我性格脾气很不好，不容忍别人。修炼以后，大脑里法装的多了，感觉人的东西越来越少，遇事自然就能想到自己是个修炼人。一天晚上，丈夫回来让我给他整饭，我说有现成的行不行？他说不行，不吃剩饭。我想他今天怎么了？哦，这是师傅给我安排过心性关呢。我笑呵呵地帮丈夫做饭去了。每当生活中遇到这样的小小心性关，我都能想到我是修炼人，是师傅考验呢，一关又一关都能过去。家人都说我学法后人变了，一贯自私拿钱为重点的我也逐渐地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了。一次知道丈夫房地产资金周转不开，我就主动拿出自己的私房钱30万给丈夫，丈夫几乎惊呆了。没想到我学大法完全变了，他更支持我学大法了，还主动从公安朋友那里拿回来几本大法书送给我。一次丈夫要出国旅游，我在给丈夫收拾桌子时，一开抽屉看到两张飞机票和护照，那是一个年轻的女士。我想丈夫那么精明，怎么能如此粗心呢？一定是师傅让我看到考验我呢。想到这儿，我一点没动心，把护照放回原处，在丈夫面前也只字不提。后来丈夫好像意识到我知道他的事，就很不好意思地说，你真好啊，你咋不问我呢？咋不跟我打仗呢？你跟我打仗我心里还舒服点儿。我时刻不忘自己是个修炼人，眼睛盯在自己这儿，不要求丈夫如何如何。久而久之，我变了，丈夫也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好，一改夜不归宿的毛病，对我也越来越好。大法化解了我们之间的夫妻矛盾，家庭危机也不再存在了。而且从我开始学大法，就自然和丈夫断欲9年了。同修说是我正念的场制约了他。现在我吃饭越简单越好，吃快餐面充饥，一切都简单快捷。每当和丈夫出去应酬时，我就化点淡妆，穿着得体大方，别人都说我看上去才30多岁。同修说我一直以为你30-40岁呢。是的，大法性命双修，生理上往回返，只要你精进不怠，就会越来越年轻。大法改变了我，挽救了一个家庭，亲朋好友都从我身上的巨变看到了大法的超长和美好。三，正念除恶，持之以恒。全家都见证了大法的伟大，只要与大法有关，全家都支持我。全球大法弟子4个整点发正念必须做好，啥事也不能影响我正念除魔。比如儿媳常常在晚上6点左右来接孩子，我告诉儿媳妈这个点儿正办事儿，6点10分以后完事儿。第二天儿媳就在6点10分以后进屋接孩子，儿媳告诉我她有时来早也不打扰我，就在车里就等我完事儿再进屋接孩子。后来她在单位加点班，6点半左右再来。对小孙子我也与他讲明白，孩子奶奶办事儿，你别影响奶奶。好，那奶奶办完事儿就陪我玩。多年来4个整点发正念不误，每天能发16-17次正念，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，保证自身空间场的纯净。四，多年怨恨大法解。母亲和我四姨恩恩怨怨10年断绝关系，我学法后先劝母亲与其和好，又买了礼物去拜访四姨。四姨见我不理我，我就给四姨赔礼道歉。四姨呀，原来是我不懂事儿，触犯您老人家，您原谅我吧。四姨乐了，我还给四姨全家讲真相，都做了3退。老姑和我妈因家庭事结仇怨，几10年不来往。想到救人，我就拿了鱼肉去老姑家拜访。我说，老姑，小辈看您来了，不但化解了多年的恩怨，还把老姑的儿子儿媳都3退了。五，讲清真相，多救人。丈夫朋友多，交际广，有的朋友是做买卖的，有的朋友是机关干部，有的朋友是政府、公安等部门的，来家打麻将的，拜访聊天的，聚餐会友的，我都智慧地做了3退。丈夫的司机是当兵退伍的，我劝他3退他不退，后来开车把人撞了，我又找他，终于把他劝退了，还用真名退的。丈夫的朋友来一个退一个，见一个退一个。一位多日不见的朋友来打麻将，我想一定要劝3退。 就这救人的一念，他就来到楼上看我，还硬塞给我1000块钱。我顺势讲真相，他乐呵呵的三退了。晚上我把1000元钱给丈夫，你的钱我要，赌博的钱我不能要。晚上打坐时感觉自己在旋转，左转转右转转，轻飘飘的，舒服极了。这种感觉能持续10分钟，既真实又美妙。通过学法和看交流文章，我认识到发真相资料的重要，可不知咋发。一次引导我得法的老同修被一大包真相资料上楼发，让我发正念。我一看同修发资料原来就这么发呀，也不难呢。以后每周我都和老同修出去发真相资料，高层小区近30栋楼，每栋都有近20层，每次挨家挨户的能发3-4栋楼。记得第一次发完资料回家时，双腿轻飘飘的像飞一样，真是太神奇了。回家发正念时，右脸旁一道白光从眼角嗖一下冲上天空，眼前紫色的小花飘啊飘，还感到自己在转。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多救人。我与人聊天，知道了几栋楼的密码，发起来更方便了。把每份资料挂在门把手上，有时塞到对联里，有时贴在门上，有信箱的就放在信箱里，把救人的资料送到家门口。每次记住发到哪栋哪单元，下次接着发。发资料时正法口诀不离口，与同修不说话，默默配合，临走时双手合十，告诉世人珍惜万古机缘，拿到资料得救度。6、坚持真相币救人。货币流通最快，我坚持用真相币救人，体会很深。开始我有意出去消费花真相币，特意买水果等，可数量不多。我就和小贩讲真相后和他换真相币。小韩，你需要零钱不？我给你换点真相零钱，你生意会越来越好。我一次和他换300或500。我再去市场见到他，他主动要换真相币。大姐，上次花真相币生意出奇的好，你再给我换点真相币。花真相币你有福报了，坚持啊。以上就是我多年的修炼体会。同修说我的修炼状态很特殊，几乎没有剜心透骨的磨心经历，在学法中不好的物质悄然解体。我曾和同修说，我发资料咋没怕心呢？我那么大的魔性咋不知不觉都没了呢？师父讲，思想中装的越多变化越快。作为学员，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，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。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，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。再说清楚点，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，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。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，就会使你们圆满。见精进要旨，融于法中。当然我们在正法修炼中是带着众生圆满，要兑现史前的誓约吗？我作为老年弟子也有儿孙，但我不陷在儿女情长中。这么大的法，这么好的法，不花分文送到手上来，如不珍惜，生命脆弱，世事无常，修大法也不是上了保险。不精进，那不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吗？我告诫自己，大法是我生命的全部，必须精进。所有生活中的一切无不在修炼中，我在大法中，全家都围着我转，都围着大法转。我在家里做好了，大家都尊敬大法，都尊敬师父，这不就是正实法吗？叩谢师尊慈悲苦度，感谢身边的同修，无尽的谢意，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坚定正念走出魔窟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我是95年底得大法的，初得大法的心情说不出来的那种喜悦。看完一遍转法轮之后，我明白了人来世间的目的不是为了当人，
人来世间是为了修炼，为了返本归真。法轮大法能够使我们修炼，能够使我们圆满，能够使我们返回去。我第一天开始练功，就感到浑身发冷，冷后又浑身发热，热过之后感到一身轻松。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。从那以后，缠绕我多年的头昏头晕的病好了，头皮循环性出现的红疙瘩不见了，连一口凉水都不敢喝的肠炎病消失了。我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是啥滋味了。我第一天练头前抱轮时，在头前上方有四五个大法轮，变换着各种颜色旋转着，隐去之后又出现十多个小一点的法轮，也变化着各种颜色旋转着，又隐去之后像雪花一样无数个小法轮从我头顶向两侧飘落下来，我就感到大法太神奇了，太玄妙了，太超常了。师父说，叫人修正法才是真正的普度众生转法轮。我想叫更多的人得法，我抱着这样的愿望开始弘法。我首先在老朋友亲属之间弘法。96年初，我们借用县政法委会议室看九天师父的讲法录像，有七八个人参加。5月5日在公园成立了第一个练功点，在我家成立了学法小组，每个月在我家放师父的讲法录像一次。后来由最初的一个练功点发展到乡镇6个练功点，学法小组已经发展到了10个。97年以后，我们每个星期天都集体弘法练功。99年上半年，每个星期学法练功的人数成倍增长，特别是教育界的学法人数增加更多。99年邪党开始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，720早上我去公园练功，一出门警察就在我家门口等着，白天镇上的街道的看着我，晚上派出所4个警察看着我，警车在我家门口停着，白天还被强制参加学习班洗脑。99年底我去了外地，很快看到了明慧周刊，同修写的文章非常感人，还介绍了很多证实法的好方法。从那以后，明慧周刊我一篇不落的每期都看，按照周刊介绍的，我自制两面胶粘贴，写上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还我师父清白，在大街小巷墙上电线杆子上粘贴，向住户发真相资料，证实大法救度众生，叫众生明白真相。后来我被非法判刑3年，送到监狱，监狱是邪恶的魔窟，精神压力很大。我刚进屋就看到对面有3个法轮功学员被铐在床上。在监狱里，从第一天起，中队长、大队长、政教科长、政教处长经常轮番找我谈话洗脑。我被分配到老残队，相对来讲比较宽松，我有时间就背法，从早到晚不停地发正念。在监狱里，先后有3个犯人看管过我，我向他们讲真相，这3个人都能接受，对我看管较松。我夜里能练静功打坐。一次监狱政教处处长找我谈话，他说，你们师父没上过大学，知识很浅白。我说，我们师父知识非常渊博，古今中外各个门类各个学科无所不通无所不晓，对人文思想社会发展方面更是透彻精通。当年在中国包括清华在内的许多高等院校师生学大法，国外博士生博士后学大法的很多，我们师父讲的话就是法。师父每次讲话没有手稿，整理后就成书，就能指导学员修炼，谁能做到？在学习班上，学员提问题，师父随口作答。举个例子，有个学员问，悲怎么解释？师父说，无非是人心，有心不是悲。各地讲法五，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，答得如此完美准确。我们师父讲的东西是课本上学不到的，读大学读什么研也学不到的。每次他们找我谈话，我首先要坚定正念，不给他们可乘之机，有可能我就先讲关于写三书要否决，绝不含糊其辞，无论他们什么态度，自己都不急不躁，很自然地应对他们，最后他们拿我也没有办法，后来也不找我了。2010年7月，新调来一个大队长，这个人很邪恶，对法轮功学员迫害得很厉害，有的大法弟子被迫害得很严重，甚至致残。邪恶之徒把我关在3平方米的小房子里，成天放污蔑大法的东西叫我看， 看后问我怎么样，我说这不都是假的吗？政教科长说，假的你也看。他放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发正念。他们放了一个多月，屋子又小，窗门关着，天又热，放的声音又大。有段时间我有点受不了，我想绝食反迫害。夜里我反复思考这个问题，这么点苦算什么？这么点苦都吃不了，还修什么？不管有多大苦难，我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他们放他的，我就一直发正念，思想摆正了，就没那么难受了。过两天就换到大屋子去了，又过两天邪恶的播放就停了。2011年七八月间，也就是我出狱前的两三个月，邪恶之徒又逼我转化。政教科长说，监狱要转化率，你帮我一个忙，你转化了我也有成绩，不然你也回不了家，还得进学习班。我说这个忙我不能帮，我要帮你我一生就毁了，你的罪就更大了。下午政教科长递给我打印好的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不学法轮大法不练法轮功这样一行字。科长说现在上级要求简单了，就这样你签个字就行了，几乎要跪下来求我签字。我知道这是邪恶用的软招，我一定要顶住。我求师父帮我，我不断地发正念。这时我浑身发抖，眼泪哗哗往下流，嘴角流着黄沫子，上下嘴唇立刻肿了起来。政教科长有些吃惊，问我怎么了。我停了一会儿说，你不必费心了，我一个字也不会签。他说那好吧，你回去吧，以后一个多月都没找我。我出狱的头一天，政教科长又找我说，你不签字不转化回不了家。我明确告诉他，这个字我绝不会签。放的当天上午，政教科长又找我说，你家人在外面等着呢，你现在签字还来得及，你签字家人就可以把你接走，你不签字那就等国安来人接了。我说我不可能签什么字，我一定堂堂正正走出去，绝不给大法抹黑，绝不给自己留下遗憾。在师父的呵护下，当天上午堂堂正正出狱。我女婿和女婿的朋友来了十多辆轿车接我，我老伴儿、连襟、儿媳妇等好多人都来接我，场面很隆重。回家后我抓紧时间学法练功，很快和同修取得了联系，又投入到讲真相救众生的洪流中。我知道时间的紧迫，一定抓紧时间正实法救人，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珍惜佛法走正修炼的路，作者东北大法弟子。得法前我曾是佛教中的居士，修了很多年也没明白佛法是什么。97年一个佛教居士借给我一本转法轮，我第一遍看就开了天目，开了天耳通，师父的法身和法轮也都看到了。有一天我闭眼背论语时，看见一个正体字的门，我悟到这部大法是众生返本归真回归天国的天门，而我就是法轮大法这一门中的人。一天练静功时，看到另外空间有个蓬头垢面体弱多病的男子，当晚我就梦见我厂书记、车间主任和一大群职工在为名利情奔忙，前面还有一屋子无吃无喝的人，光着膀子骨瘦如柴，他们看到我就拥上来，七嘴八舌地说，看你多幸福啊。我心一酸就醒了，我悟到这是师父点化我快去救人。我请了十本转法轮书去找梦中见到的人，厂书记接过书坐在地板上就能双盘了，看上去真是个有缘人，可他却说现在没时间练，先看书等退休再练。可惜1999年720后，他不但不学了，还参与了迫害。2013年我给一男士做三退时，当他得知我是哪个单位的，就说出我厂书记的名字， 说他妻子死了，儿子被杀了，他现在也失踪了。联想我镜中看到的他在另外空间的景象，全都应验了。真相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退休再练》中讲的那样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往往你打算的挺好，可是你知道自己将来剩的时间还来得及吗？修炼可不是儿戏，比常人中任何一件事情都严肃，不是想当然的。一旦失去机会，六道轮回中何时再得人身？机缘只有一次，放不下的梦幻一过，方知失去的是什么。1997年5月，我要领母亲去同修家学大法，大姐在家门口打了我四五个嘴巴子。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过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得忍。我忍过去了。当晚学大法时，我看到书中每个字都冒出一串串无色的法轮。大姐因打大法弟子伤天害理，后来病了20多天。坚定修炼，绝不背叛。邪党1999年720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。2002年12月，我被关入马三家劳教所，那里对坚定的大法弟子进行暴力转化，大打出手，24小时不让睡觉，安排协务者轮流包家，把大法弟子从牢房拖到食堂，再拖到转化屋，来回好几百米，衣服裤子都脱破了，鞋也脱掉了。有一个67岁的老同修被强行关小号，迫害的眼睛失明了。一个年轻的同修被长期关小号，腿已经不能走路，上厕所得三个人扶着。一个45岁的同修是教师，因被吊在暖气管上，手上裂的大口子有小孩嘴大，深的都看见骨头了。与我同事就有三个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。我坚信大法，拒不放弃信仰，被关了2次小号，每次10天，这10天中得不到一滴水，每天吃窝头咸菜，嘴干的裂大口子淌血，每天还要被强迫听震耳欲聋的诽谤大法的谎言广播，昼夜不让睡觉，上手铐吊在暖气管子上，铐子勒紧皮肉淌血，碰到骨头钻心的疼，两腿麻木肿胀，致人血压高，恶心呕吐。一天我血压高达240毫米汞柱，昏死过去才被送出小号。两次蹲小号，我瘦了30多斤。牢房的窗户寒冬腊月全开着，给我们上无形的冻刑。马三家劳教所对大法弟子的迫害真是触目惊心，罄竹难书。我被邪党3次非法拘留，1次被非法劳教3年，4年没和家人一起过。85岁的母亲承受不住打击，没等我回来就含冤离世。正念显威力。迫害开始后，我跟丈夫说我要去北京上访，他却告发我，使我被非法拘留。第一天进看守所时，一个犯人指着一位同修说，他转化了。我对同修说，你不想当李老师的弟子，想当江泽民的弟子了，你是为他修的吗？他能给你正果吗？同修明白了，一把撕掉转化书。看守所队长知道是我阻止了同修转化后，对我大打出手。我正念抱轮时，号长一盆冷水猛泼我头上，又抓住我头发猛摔在地，再往身上泼一盆冷水，内外衣服都湿透了。在我换衣服时，奇迹出现了，五颜六色的法轮直往我身上落。这是2000年1月3号的大雪天，我身上暖暖的，一点寒意也没有。我心里激动的直谢师父。当晚梦到迫害我的警察从高层空间掉到一个旷野里，又往下掉到无影无踪。第二天，我身体什么事没有，那个号长却嚎啕大哭地跑出去，再也不和我待在一起。我悟到这是师父在保护弟子，师父法身时刻在保护真修弟子。2001年腊月29，过大年了，在狱中的我非常想念师父。看守所什么都没有，拿什么敬师父呢？我就拿3根牙签当做香插在馒头上， 给师父磕了三个头，磕一个念一句：师父过年好，法轮大法好，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。值班警察拿手铐过来，嘴里说着不要搞那一套，又小声说：我把你铐松点儿，你上床坐着。就这样，我在床上双盘，双手结印背《论语》，背着背着，我就觉得自己像气球似的飘了起来，那种美妙无以言表。2002年1月19号，我在看守所大喊：放我出去，我修大法没有错，法轮大法好。没想到我这一喊，犯人们也都跟着喊了起来，喊声响彻整个看守所。进来十几个便衣把我拖出去，两名同修为保护我被他们毒打。610头目抓住我的脖子，把我狠摔在地，使我在地上翻了好几个个，又把我门牙打掉，将我绑在老虎凳上，手铐脚镣全戴上，坐了7个多小时。虽然我被毒打上刑，可我一点都没觉得疼。我知道这都是师父替我承受了，感恩的泪水止不住的流。师父啊，您的大慈大悲，弟子永远牢记在心。一天，劳教所警察121吹哨逼我们走步，我就在心里一步一句法正乾坤，邪恶全灭的发正念，选自《精进要旨二》，发正念两种手印。59岁的我走得最起劲儿，走完后被转化的学员累得走路一拐一拐的，我却感到一身轻。这真是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转法轮是师父和大法给了我无穷的智慧和力量。救度众生，在拘留所里，我不配合邪恶的迫害，不去劳动。我跟狱警要纸和笔写真相信。我问狱警有不会写的字咋办，他要我喊他，他告诉我。我10个字有5个不会写，老喊他，他也烦了，就找个文化水平高的同修告诉我。这样2天写了6张纸，同事的人听了都说写得好。我说是因为师父好，大法好，他教我们做事要为他人着想，修成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的正念正觉，做个符合宇宙真善人特性的好人。好几个犯人都说出去后一定学大法。2012年10月，我给一女士讲真相，她很快退了党。我还奇怪她这么痛快，她却说法轮功小报我看过，425北京万人大上访，人走后地上一片纸屑都没有。你再看今年11天安门广场的垃圾，清洁工扫除出好几吨，真是不比不知道，一比吓一跳。一次去农村亲戚家随洗礼，村长也来参加。村长说上边来人告诉他，再看见我去村里讲真相就要告发抓我，叫我小心点儿。看来村长还不太明白真相，怕心很重。我把我们为何要讲真相的传单给他看，日后又送去大法书给他，他都要了。原来众生都有明白的一面。一次去农村发资料，给一个小孩退了队，发现他抬着自行车走，原来车锁打不开，又没钱开锁。我就拿出10元钱请修车的人给小孩开锁。修车的人和邻家女人都说我助人为乐，心眼好，我就顺势讲真相，这两人也做了三退。我花了10元钱，使3个人得救，真是一件很欣慰的事儿。一次在候车室，同修说地上有5元钱，我说咱不捡。这时一位母亲领着孩子过来，问我们这是谁的钱，怎么不捡。我说我们是学法轮功的，我们师父教我们不要不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他很羡慕我们有这么好的师父，立刻对法轮功有了很好的印象。我再顺势讲真相，这母子二人也三退了。5元钱的缘又使2个有缘人得救了。一次和同修共3个人去农村发9瓶，打出租车前就定好2人发正念，1人讲真相。我刚问司机是否听说过三退自救，司机马上反感地说自己什么都不信。我因没吃饭就吃了个苹果， 我告诉司机，这个苹果盒先放车上，等下车就拿出去扔垃圾箱，不会弄脏他的车。另一男乘客夸我说，看人家这素质。司机也挺高兴，我就趁势给他们讲我们学法轮大法的是什么样的人，再讲天安门自焚假象等真相。就因为正确处理了一个苹果盒的机缘，使司机和男乘客都明白了真相，三退得救了。这一天，我们三人共劝了45人三退。我知道，不管我们劝退多少人，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我们只是按师父的安排动动嘴而已。小杰，我向内找，自己为什么多次被恶党拘留、劳教迫害，而有的同修一样做得很好，却从未被迫害。原因就是平时学法少，不修口，没按师父在《经济要旨二》理性中讲的，用理智去证实法，用智慧去讲清真相，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。被旧势力抓到迫害的理由。而为什么有的学员一被抓就转化，就是没放下生死，放不下情。真正信师信法就不会被转化。17年的修炼使我真实地感受到佛法的博大精深。我是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来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重任在肩。我会珍惜佛法，走正修炼的路，把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做得好上加好，兑现史前的弘誓大愿。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，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何时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曾经的恶境当街嚎啕大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2012年冬天，我在街上一个胡同口远远看到一个走路有点拐，一看就是有脑血栓后遗症的人，感到他很可怜，慈悲心促使我快步走到他跟前，想给他讲法轮功真相。到跟前一看，啊，原来是他，我们当地拘留所有名的恶警张国军，化名。99年中共江氏集团开始迫害大法后，许多法轮功学员遭受磨难，被关到拘留所。他和另外几个恶警积极追随江氏集团，对关押到拘留所的法轮功学员极尽迫害。无神论促使他什么都不怕，污言秽语、谩骂大法及法轮功学员，往上爬的欲望令他紧随恶党，几次参与毒打法轮功学员。特别是2000年2月底一天，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早晨在拘留所练功，他和另外三个恶警对学员疯狂毒打。他手持小白龙，一种白色硬塑料管子，边打边骂。我们给他讲真相，劝善都不听，根本不相信有神佛存在。从早上3点多一直打到6点多，最后把坚持练功的法轮功学员扔到外面的雪堆里冻。当时就有俩同修被打冻昏过去。那时他刚过40岁的样子，听说他是体育教员出身，身体看上去很结实。可是眼前的张国军蓬头垢面，目光呆滞，身上的衣服从上到下都脏兮兮的，像个60、70岁的小老头，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，这样的人走在街上，一般人都不会搭理他的。我问他，你认识我吗？他摇摇头。他迫害过的人太多了，他都不记得了。我又问他，你知道法轮功真相吗？他说不知道。我就简单的给他讲了真相，他同意三退，退出中共党团队。我说你还能看书吗？
他说能。我拿出两本小册子，真相、天赐鸿福，装进他兜里，嘱咐他回家好好看看，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如果你心诚会得到福报的。他一再说谢谢。后来听熟悉他的人说，2000年后他调出拘留所到另外单位，几年前他得了脑血栓，妻子婚外情离他而去，独生儿子贩卖白粉被关进了监狱，他拖着病残的身体一个人生活，每个月的工资还得供养小孙子，真够可怜的。2013年春天，在大街上又一次看到他，这次比上次干净了许多，脸色也有些红润了，走路也不拐了。我详细地给他讲了善恶有报的道理，告诉他是因为他参与迫害大法得到的报应，是邪党害得他这么惨。他开始是静静地听，听着听着就哭了，当街嚎啕大哭，悔恨的泪水满脸流淌，像受了委屈的孩子。我劝他，你如果真心悔过，就写一份觉醒世人严正声明，声明以前参与迫害大法打法轮功学员错了，诚心悔过。我简单的口述了声明内容，他同意发表，然后哽咽着走了。三个月后的一天，我在街上行走，张国军从对面过来了，身穿橘黄色 T 恤衫，脚下白色旅游鞋，黑色长裤，干净得体，步履轻快，满面笑容，简直年轻了10岁。不知道的看不出他曾经得过脑血栓。简单的寒暄几句，他一再谢谢我。我说不用谢我，谢谢我师父吧，是我师父慈悲，不记你的罪过，救了你。你要想办法用你亲身经历告诉你的亲友和同行法轮大法好，千万别参与迫害大法和法轮功学员，退出邪党保平安。他微笑着答应了。各
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